中國差不多十年的開放改革所引起的問題呢，累積到去1988年的尾，去到1989年初呢，其實就已經可以講是相當之嚴峻的了。
是啊，是啊。
咁就嗰個不滿的情緒呢，就不單止是在普羅大眾啊，因為嗰個物價的變動啦，同埋就業困難上面啦，嗰個爆發咗出嚟。而另一方面呢，就是話知識分子嗰階層裡面呢，亦都開始對呢啲咁嘅社會現象咧，提出各方面嘅控訴啦。咁我哋一再咁提及一啲活躍嘅人士，由呢個方麗芝啦、嚴家琪啦等等咧，就已經係通過咗好似文化沙龍啦，或者係一啲刊物啦，好似當時上海著名嘅《世界經濟導報》，咁咧就已經開始有呢啲方面咁嘅資料提出啦。咁甚至乎咧，就對於共產黨一路堅持嘅某啲嘅觀念咧，佢哋開始有個懷疑，佢唔敢話係一個推翻或者係挑戰。是用一個所謂再思考的方法呢，對於好似共產黨所講的堅持，對於種種的原則都開始有他們的意見提出。但是對於當時的執政人士來看呢，這個就是一個相當之大的警號。
是啊，是啊。而且不但只是這個剛才麥景生提及的那些傳媒啊、刊物啊那類的東西，甚至當時的電視台啊、中央的電視的廣播機構啦、還有呢、人民日報啦、甚至大學的校園裏面呢，都有這種所謂自由化的傾向在這裡。這個自由化就是質疑共產黨的所謂專政那種的是否有需要呢、中國是否可以再進一步在政治上開放呢，這類這樣的所謂言論啦、觀點啦，就是不斷地就是發放出來的。咁而對年輕一代的學生呢，都是相當有大的吸引力的。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可以睇到啊，一路由其實八六、八七、八八呢幾年裏面啊，喺中國嗰個嘅所謂知識分子階層，一路到市民階層裏面咧，都有好多剛才所提及嘅不滿情緒。咁而咧就形造成咗一個咧好大嘅一個不同嘅人嘅抗爭嘅一個空間啦，有可能咧會爆發呢個抗爭嘅空間嘅。咁啊，呢個我哋俗語啊所謂啊嘛，個壓抑得太緊要嘅時候咧，都會可能會有隨時會引爆嘅。咁啊，當時嘅所謂無論呢個自由化嘅人士也好，執政嘅人也好，咁對呢個咁嘅壓力啊，其實都感覺到係非常之大嘅。咁呢個壓力喺咩時候會引爆咧？咁當然喺呢個嘅八六八七啊，有啲學運苗頭出嚟嘅時候，甚至有一部分嘅學生進行咗一啲嘅抗爭嘅行動嘅時候，咁啊呢個黨中央咧就將佢咧壓咗落嚟啦，到後來導致胡耀邦落台。咁但係咧係唔等於平息咗呢啲咁嘅壓力㗎。咁所以咧呢個人民群眾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大學裏面嘅校園嘅學生也好，甚至一啲受到外國嘅觀點影響嘅一啲譬如學者自由化嘅一啲先驅嘅一啲思想家理論家人物，各種各樣嘅人啦，咁都等緊一個時機。呢、這個時機就幾時咧？是作出一個嘅較大嘅一個抗爭行動嘅。
事實上咧，就1989年嘅年初咧，其實就已經係連串嘅事件咧，就將嗰個雙方嗰個對立嘅氣氛可能推到一個即係幾，我哋用一個字眼咧，所謂臨界點嗰度，已經去到一個地方咧，其實就真係等一啲事件將佢誘發嘅。咁其實就係喺年初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啲咁嘅事例咧，可以反映出咧，就中央政府咧對於當時呢種咁嘅局面咧係非常之留意。咁就係喺2月嘅時候，美國總統布殊就曾經訪問呢個中國。咁當時一直同呢一群所謂都叫意見分子或者係批評智力嘅人啦，就見過面嘅，咁就好似燒過嘢食咁樣。咁就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其實中央政府咧就好介意呢件事情，因為咧就係喺整個開放改革過程裏面，當然係歡迎呢個外資嘅加入啦，或者係技術上面嘅支援啦。咁但係對於呢個西方國家正式咁介入中國嗰個政治咧，咁中國政府一路咧都係嚴詞咁拒絕嘅，直至到今日嚟講咧，所謂即係拒絕干預外國嘅政府，亦都避免呢個外國嘅政治咧介入中國咧，係一個即係長久所堅持嘅一個原則嚟。咁呢一次嘅見面咧，就引發起咧個中央政府咧就亦都擔心啦。嗱，嘅事件如果再爆發出去，再有外力推波阻攔嘅話咧，咁後果就可以好嚴重。
係啊，咁因為老布殊咧當時係老布殊訪華嘅時候咧。就邀請咗呢個方麗芝去參加呢個宴會噶嘛，咁但係咧據聞咧，中國嘅公安、北京嘅公安局咧就阻止佢啦，搜身啦，或者係阻撓啊，咁最後咧就好似冇辦法出席咁樣。咁而喺個情況之下咧，亦都中國對呢個美國方面咧邀請呢個方麗芝出席 布殊嘅宴会咧，系感到非常之不满。咁而另外一方面咧，美国其实咧亦都做咗啲动作，咁就派遣咗一个嘅新嘅驻华大使。呢、这个人咧就系、由 CIA， 即系呢个嘅美国特务组织啦，系嘛？联邦调查局原底系 CIA 嘅人嘅李杰明吓，担任呢个驻华大使。咁即系由呢个特务转为外交官。咁喺呢個中美關係解凍之後，即係1970年年代嘅初期，咁就由呢個嘅 CIA 轉到做駐廣州嘅一個領事館嘅職員秘書。佢其實喺台灣已經學過中文㗎啦，咁所以呢就喺香港都學過中文，咁熟悉呢個華人嘅情況。咁做咗呢個廣州嘅領事館嘅職員之後呢，咁不斷地喺中國各地聯絡咗啲自由派嘅人士。咁而後來李傑明嘅回憶錄呢可以反映到呢個李傑明呢就喺佢做駐華大使嘅期間呢係做咗好多動作，即係聯絡咗好多對呢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不滿嘅一啲自由派嘅人士。咁同埋呢喺個嘅後來八九民運裏面呢擔當咗一啲隱蔽嘅一啲任務嘅，不過咧佢又冇講清楚係乜嘢，咁但係從佢嘅回憶錄咧，可以睇到佢做咗啲嘢嘅，咁所以當時中國政府係好有警惕
嘅。係可以想象啊，因為一個掌管特務嘅人啦，或者係一個情報局嘅人，咁你實際唔知道佢喺中國以往做過啲乜嘢，掌握過啲乜嘢。即係我哋有好多時候咧，就話喺個政治嘅角力嘅過程裏面咧，就最怕一樣嘢咧，就唔知道對方個底牌係乜嘢。你唔知道佢手上揸住啲咩料，亦都唔知道佢個人網係點樣，佢個滲透度去到邊度。咁所以咧，喺個時候咧，就種種事件加埋咧，就其實就中央政府咧，可以講係即係高度警覺緊噶啦。嗱，喺咁情況之下，連串嘅事件嘅爆發，加上咗累積長久以嚟嘅一啲不滿咧，咁其實喺1989年嘅年初咧。尤其是轉入春天嗰個時候咧，咁其實就嗰個氣氛咧就已經係好唔尋常，
大家都要好緊張噶啦。咁當時喺呢個嘅北京嘅傳媒裏邊啊，甚至喺呢個一啲人嘅私下嘅談話裏面都覺得好緊張嘅。咁就另外一個值得緊張嘅事咧，就係喺1989年咧，其實係中國嘅五四運動嘅70周年紀念啊，因為1919年嘅時候咧，係北京嘅學生咧。是爆發了呢個五四運動反對北洋政府向呢、這個列強咧嚟到屈服，咁就將呢個青島同埋山東嘅權益一樣俾日本咁樣嘅。而呢個五四運動咧喺中國嘅近代史裏邊咧，就成為咗每一代嘅年青人係爭取自由民主嘅一個標誌性嘅日子嚟嘅，即係等於個節日咁樣啦。咁所以咧，呢個70周年紀念咧。對呢個嘅當時嘅學生嚟講，知識分子嚟講，係一個重大日子；對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嘅領導人嚟講，亦都係一個重大嘅日子嚟㗎。咁就人咧，好多人都話準備咧，喺5月4日嘅五四紀念日嗰度嗰個時候咧，係搞一啲活動嘅，例如遊行啊等等活動嘅。不過呢個活動未推出之前咧，就發生咗更有價值嘅一個導火線啦。
好啦，講翻五四運動呢樣嘢先啦。咁其實就即係對於當時嚟講咧，就已經係好緊張嘅氣氛咧。其實就可以講係即係加速咗、誘發咗事件嘅發生啦。咁講，因為五四運動大家都熟知啦，兩個最基本嘅即係原理咧，佢哋所提出嘅就係所謂德先生同埋蔡先生。一個就係德先生，我哋就係講嘅 democracy， 就係呢個民主嚇。呢、這個蔡先生咧就係、呢個 science 啊，就即係科學。咁嗱，喺當時嚟睇咧。中國嗰個文化氣候咧，可能就啱啱就將呢兩股力量咧嗰、那個矛盾點咧就推高咗，因為中國人咧當時追尋外面嘅知識咧，呢、這個咁嘅氣氛啊，同埋嗰個慾望非常之大。咁但係咧嗱，越多嘅知識，當大家以往淨係識得馬列主義嘅時候，咁可能係好安於用一個馬列嘅世界觀去認識身旁嘅事情。但係當你發現咗越嚟越多嘅，好似外面嘅，我哋嗰陣時已經開始睇到，譬如話新馬克思主義嘅理論。已經係即係喺內地咧，亦都已經開始有流播。咁大家咧了解到咧，即係20世紀初，好似從意大利啊喺呢個德國啊所發展出嚟嘅新馬克思主義咧，咁基本上咧就是、對於好似列寧式嘅統治啊，或者係社會主義之下對人嗰個壓抑啊，其實係有好多個批判喺度。
嗱，
當呢啲理念入咗嚟嘅時候，但係發現咗咧同你個現實一個唔民主嘅社會，或者係民主開放有限嘅社會嗰、那個。 兩者之間相撞嗰個逼力咧，係可以產生好大嘅一個後果喺度。
係
咁呢個其一啦。咁其次咧就係話，我哋通常嘅節日咧都會有好多儀式性嘅行動會做嚇，即係等於就係話我哋中秋節會食月餅啊，等於呢個端午節會爬龍船，呢啲係儀式性嘅行動嚟嘅。咁喺一個節日裏面咧，我哋冇咗啲儀式性嘅行動咧，我哋就即係掏空咗嗰個節日噶嘛。咁所以咧喺五四運動嘅時候咧，五四運動嗰通常個儀式性嘅行動係咩咧？都會係即係學生集結啦、宣言啦等等。咁呢啲咧喺當時嘅環境咧，如果件事一行到呢步嘅時候咧，就可能係好危險。咁所以咧就大家對於當時五四臨近咧，其實就不敢掉以輕心。不過正如張愛國先前所講啊，咁有另外一件事件咧就催化咗呢個事情，
提早咗令到呢個嘅學生嘅抗議運動咧提早咗出現啦。咁當然亦都講翻呢個讓都提翻五四運動先啦。五四運動喺當時嘅中國共產黨嘅觀念裏面咧，係一個正面嘅運動嚟噶。咁無論毛澤東嘅時代也好，鄧小平嘅時代也好，對五四運動都是正面評價的、啊、就不是說我們想像之中共產黨對五四是負面評價的、其實是錯誤的。而呢個嘅
一段時期係五四運動，亦都係青年節啊嘛。
係青年節就係大陸嘅青年節，台灣嘅青年節就係3月29號黃花崗起義日嘅。咁就呢、這個就大家千祈就唔好有錯誤嘅觀念，因為點解咧？喺好多共產黨嘅領導層咧，包括毛澤東在內，包括咧就早期嘅陳獨秀、李大超等在內咧，其實都係因五四
嘅產物嚟嘅。
咁而咧，中國共產黨嘅創立咧，亦都係因為五四運動而咧係催化出嚟嘅。咁所以咧，中國共產黨對五四運動係有正面評價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中國共產黨係唔會阻止呢個紀念五四運動嘅儀式嘅。咁但係咧，呢個提早爆發咗呢個嘅所謂學生嘅或者知識分子嘅一個抗議嘅風潮咧。是發生早了半個月，在呢個當時的4月15號，
都有四字，都有五字，
都係嘅，就胡耀邦逝世啦。即係話咧，喺一年前被逼呢個落台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咧，忽然間逝世。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學生咧馬上一聽到消息之後咧，就舉行呢個悼念儀式啊。呢個消息傳到所有嘅校園。校園裏面嘅人咧，就馬上咧出現咗一個悼念嘅一啲活動啦，咁樣。咁呢個悼念活動咧，就喺校園裏面迅速地擴散。咁而呢個嘅中國共產黨嘅黨中央咧，亦都馬上啊，誒發出咗呢個胡耀邦嘅符文嘅。咁我手頭上咧就有一個1989年嘅6月15號嘅《人民日報》嘅頭版。咁頭版裏面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是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新聞的。咁而喺個新聞裏面佢旁邊呢就對胡耀邦有一個好高嘅評價。呢、這個評價就話胡耀邦同志呢就係一個久經考驗嘅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嘅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嘅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嘅重要領導職務嘅卓越領導人，一生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咁胡耀邦同志嘅逝世係我黨同埋我國人民嘅巨大損失咁樣。當然我哋如果睇呢啲咁嘅附文咧，就係黨八股啊悶到死。但係我哋可以從中咧睇到一啲信息，就係話咧，究竟呢個嘅當時嘅黨中央，當時嘅最高權力機構，對呢個已故嘅所謂歷史人物啦，一個曾經掌握權力嘅人物。點樣評價佢呢啲咁嘅黨八股式嗰啲咁嘅嗜好啦，嗰啲咁嘅評語咧，其實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即係如果你寫得稍有唔妥當咧，就會俾人話呢個人咧就喺失勢之後咧就冇人再理會佢啦。如果評價稍為高啲咧，就對安撫佢本人同埋安撫同佢有關嘅派系嘅人咧，都係有幫助嘅。
咁但係當時睇咧，呢、這個就亦都產生咗某種嘅矛盾啦、因為就係、是。胡耀邦下台咧，就大家都知道就係基於一個政治鬥爭嘅原因。咁同時咧就話為佢抱不平嘅人就好多。咁所以咧就對於胡耀邦嘅際遇咧，係賦予好多同情嘅人咧，亦都係不乏。咁嗱，喺個時候佢逝世，但係同時黨中央給予咁高嘅評價，咁啊對於當日佢下台嚟講，究竟係怎麼一回事咧？對於大家嚟講，即係嗰個問題就反而係浮現咗出嚟喎。
係啊，
你既然咁高度肯定佢，但係你將佢轟了下台，而家人死之後咧，你又給予佢最高嘅評價， 咁你係有冇給予佢一個公允嘅看待呢？呢、這個就係大家嘅問題啦。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一個小道消息傳出嚟，就胡耀邦之所以逝世，就係一次嘅黨嘅會議裏面呢，就繼續俾人指責。咁而指責嘅過程之中，胡耀邦就抵受唔住，咁就忽然間心臟病發，咁然後被送入醫院就搶救無效咁樣講。即係換句話講咧，小道消息流傳胡耀邦嘅死咧，係喺佢落台之後，仲繼續被一個保守派嘅勢力繼續將佢迫害，咁然後就將佢迫害致死啊咁樣講。咁於是就喺呢個嘅民間嘅流傳裏面，喺呢個民間嘅悼念裏面咧。是出現了很多種不同的版本，咁而變咗咧就係為胡耀邦申説呢佢嘅冤情，為胡耀邦抱不平嘅一種觀念咧，就喺校園裏邊，喺呢個社會裏邊咧係不斷地咧湧現啦。咁啊，而個時間好快啫喎，佢15號死，大概一兩日時間啊，啲人已經咧開始咧就出嚟用一個行動嚟表示呢個嘅悼念嘅。嗱，當然喺呢個大陸嚟講咧。所有悼念領導人嘅儀式都係由官方係主持嘅，即係最好就唔好有群眾活動啦，係嘛？最好咧就係喺個嘅人民大會堂裏面，大家排隊咧就瞻仰遺容啊，完咗呢個嘅葬禮嘅悼念儀式咧，咁就送呢個嘅
一切就係規管中正，
規管中係啦，送呢個嘅已故領導人嘅棺木去到呢八寶山墓地裏面，然後咧火化，咁啊點樣處理就以後嘅事，最好咧就唔好有群眾嘅活動出現。咁但係呢似乎呢一次就唔係咁想象之中咁樣啦。
而大家用嘅方法呢亦都係喺中國嚟講係好慣常嘅一種做法，而且係比較便宜啲嘅，唔使好多錢就做到嘅呢，就係寫大字報啦。咁所以呢當時呢就係話尤其是係喺之前反精神污染嘅時候，同呢個胡耀邦曾經站在同一線嘅一啲年青嘅學人呢，就喺各大院校呢率先呢就寫悼念呢個胡耀邦嘅一啲標語啦，同埋大字報啦，而喺呢啲大字報之中咧，嗱主要嚟講咧，都係以悼耀邦為主啦。咁但係你講到胡耀邦嘅際遇嘅時候咧，亦都難免咧係喺言辭咧，就亦都批評中央政府不公允咁對待佢啦。
係，咁尤其是有人咧就直指呢個嘅鄧小平，或對鄧小平對胡耀邦咧係施以呢個壓力。咁有人咧甚至講咗啲好尖酸大字報嘅尖酸嘅説話啊，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就死了啊，即係話咧話。老嘅人咧就應該夠鐘噶啦，咁都唔死。但係咧年紀反而後生啲嘅人咧死咗，即係呢類咁嘅比較尖酸嘅説話出咗嚟嘅。咁而喺校園裏面嘅一啲大字報裏面有啲人講啦，有呢個對聯就好得意嘅，就話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咧？咁樣講啊，用翻胡耀邦嘅名咧嚟作為佢嗰個嘅悼念嘅一啲嘅語句啦。據說咧喺當時嘅報紙嘅報導咧，北京大學師生咧。數以千計嘅人咧，就係湧到去校園呢個聚集嘅地方啦。三角地啊，貼咗大字報啊，喺度進行一個悼念儀式。咁大家咧就決定咧，一齊咧就去天安門咧，係向呢個嘅胡耀邦獻花。咁然後咧就將呢個嘅悼念嘅儀式咧，由校園好快地幾日一兩日之內就搬到去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邊嗰度啊悼念啊。即係換句話講啊。由呢個嘅校園所謂密封式嘅環境咧，搬到去呢個市中心，搬到去呢個大庭廣眾之中，搬到去咧國際嘅視野之中嚟去進行悼念。
所以咧就歷史事件咧就好少係喺人嘅完全控制之下發生同埋完成嘅。咁就單從胡耀邦之死呢個事件咧，我哋好快睇到咧，就係從好多好多潛在嘅問題，經過呢一個爆發點，而終於咧就係爆發啦。